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那我在准备啊，今天的题目啊，那边有吗？是无畏惧的使命，传讲神国的道，跟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那这节圣经是从《使徒行传》28章31节最后一卷，也就是《使徒行传》的最后一节的圣经出来的啊。那我们先把圣经念完，那我再来分享啊。我们先看那个，看你的。你们这个蛮体贴的哦，这个里面都把经文啊，还有它大纲都念在那边，所以你可以看你的单张，或者是你看上面的投影片。我们来读看《使徒行传》28章31节，放胆传讲神国的大，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章1节到3节。这是《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我们来看，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将活活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你如果注意一开始这个使徒行传所讲的跟最后使徒行传所讲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段圣经里面有重复的地方？是什么？就是神国的道。你看使徒行传28章31节讲到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然后将主耶稣的事教导人。那你回到第一开始的时候，使徒行传怎么讲？他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以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做了前书。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使徒行传是谁写的？路加。前书呢，路加福音也是路加写的。所以他在路加福音讲的东西是讲什么？就是从耶稣开头一开始所行的教训，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他被接上升天的。所以这段时间就是什么？就是在使徒行传28章31节那边讲的主耶稣的事情，是不是这样？第二件事情第一章第三节以后，他受害以后，耶稣受害以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事？神国的事。你看对应到28章30节一开始，放胆传讲神国的什么道？神国的事。所以你就知道整个使徒行传他在讲两件事，什么事？神国的事，还有什么？谁的事？耶稣的事。不但使徒行传在讲这两件事啊，他讲到前书是指的什么？路加福音。所以整本新约的圣经就在讲两件事，什么事？天国的事跟什么事？耶稣基督的事。那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过嘛，主耶稣的事我们比较清楚，因为在使徒行传一开始他就讲主耶稣的事，大概有从他这讲大概有四件事。论到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开头是什么意思？降生，耶稣的降生，是不是然后直到以后被接上阵的日子，受害以后活活的显给使徒看。他讲到耶稣在地上的一生，降生，还有呢受害复活，再来显现，再来被接到天上去，这四件事。这四件事跟神国的事有什么关系？你现在看他在讲路加在讲最后这边一节到三节之后40天之久，主40天的显现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我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纳闷，40天显现耶稣向几次显现？至少10次。那10次对谁显现？第一个是谁？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不是？他要去摸耶稣，耶稣说你不要摸我，我要升上去见父，是不是？然后他就跟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说我复活啦， 是不是？第二个还有一大堆什么妇女，是不是？他们就是爱主。你看弟兄跟姐妹里面爱主的比较多是谁？姐妹嘛，因为弟兄干什么？弟兄有杂物太多了，是不是？有没有分担他的心思意念？所以姐妹啊，爱主的多。所以一个成功的弟兄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啊？人家说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一个女人在后面支撑。一个成功的弟兄，一个成功的牧师啊，在他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一个忠心的师母，就这样。哦，两个人才有办法。好，那回过来哈，讲到这个哈，然后他在显现的时候还包括什么？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吧，是不是？他两个是不是忧忧愁愁从耶路撒冷走到那个走到以马忤斯去？后来耶稣有没有显现？他们两个人就是很那耶稣就沿路就跟他讲什么？从摩西众先知啊、哦，就旧约圣经啊，对耶稣所讲的话一一的跟他讲。你看他在讲什么事啊？耶稣的事啊，哦，好，那我就不讲了。那当然，最后耶稣他最后给门徒有一个大使命，他是要怎么样？他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然后呢，我所吩咐你们，你们要教导他们遵守。我觉得这很重要。他不是说吩咐你们，你们教导他们遵守。那请问一下，被吩咐的门徒要不要遵守？要啊，你不遵守，你怎么去教导人家遵守呢？你看身教言教，是不是？哦，所以你就发现哦。这四十天显现，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啊，这四十天的显现哦，耶稣是在讲神国的事，其实他在讲谁的事啊？他的事啊，这样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神国的事就是什么？就是耶稣的事，看起来你好像是两件事啊，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所以啊，哦，耶稣啊是神国，如果你说讲到有这个神的国的话，耶稣就是他的中心。那如果神国的事是一个目标的话，那么耶稣就是什么？他就是关键人物，他就是实践这个神国 的人物，这样你懂了吧？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在讲说，我常常听很多牧师啊讲道都讲到说，哎呀，他们在这教会在做国度的什么侍奉，我一听哇，好了不起啊，国度呢，是不是？那我们只在教会里面聚会啊，然后怎么样做做招待啊，然后什么禀杯啊，或者是干嘛的？哎，我问你在做这件事是不是在做国度的事？啊，当然是嘛。所以我们哦，我们不需要哦太羡慕那些哦，真的是那些传道人，他们就有这个机会，他们神给他的托付更大。那我们呢，小弟兄小姐妹，我们在教会怎么样，好好把我们该做的事，或者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工作里面，好好把你该做的事做好。你有没有在做国度的侍奉？有，你要为耶稣侍奉耶稣，就是你在侍奉，在国度里面侍奉他。所以我们不要太哦高举自己了。但是要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哦，这是从这边来看的哈，哦。好，那所以我刚刚讲哈，这两件事其实就是同一件事哈，哦。然后呢，再来哈，哦，我们看下一章哈，哦。好，那当然，保罗在写这个路加福音在写这个，写到最后的时候，保罗是我们都知道嘛，他是被绑到啊捆绑到罗马去。是不是？那罗马的兵丁对他还不错，在外面租个房子给他，但是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就像他最后28章31讲的，他在传讲神国的事，他也在讲耶稣基督的事，他没有什么害怕哦。好，那这两件事了哈，他传讲神国的事，这个是对外讲，是不是？传福音，然后呢，要教导主耶稣的事，在里面做什么？门徒训练，所以教会啊。有个使命，两个使命，一个对外要干嘛？传讲神国的事，传福音。那在里面呢？门徒训练，是不是？哦，要训练这个什么？要把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你知道耶稣基督啊？哈，刚我们读的那个圣经里面的，啊，哦，你再回去看了，啊，他讲到说，耶稣对不对？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你晓不晓得？什么叫行？做。什么叫教导？说。它都叫言行一致。身教在前面，行就是身教，言在后，在什么？就是言教在后面。所以耶稣在地上所行所教训的，他都是先做。他讲的他已经做到， 做大了又再跟你讲，容不容易啊？我们这个人很难啊，我们都只会嘴巴讲啊，但是做出来啊，做不出来，言行不一致。所以我们的父母亲啊，如果没有这个身教的话，一样，长辈没有身教，那你 请你不要期望说你的后辈会满足你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没做到。所以身教重于言教，这是耶稣。那既然耶稣啊，他都能够怎么样言行一致，那我们这些跟随者，你要不要言行一致啊？很重要哦。那我自己的感觉，我看了很多教会啊，我发现教会有很多问题啊，是吧？问题小者就是大家两个人意见不合，不是大到一个分裂啊。我觉得一个重点在哪里？传福音很会传啊，门徒的这个训练做不好，所以当每个人把这个在做这个传福音在事工的时候，看人在做事业，就这样。所以常常两个人做得很高很大的时候啊，两个就怎么样，互不相佩服，互不相看，就是对看不起对方，或者是怎么样，意见很多了，那两个就吵起来。而且这非常容易发生在什么地方？你知道，教会的父子弟兄里面。所以我常常在想一件事啊，有时候我们这个上面的人啊，在讲说要合一，但是如果说上面这些负责的弟兄，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也我有看过了哈。如果你不合的话，那你怎么要求弟兄姐妹能够来合一呢？这个就叫身教，没有身教，你在讲什么哈？我跟你讲，没有人要听，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一点啊。那我们就再继续往下看哦。我知道我今天东西很多，所以我会再尽量再十一点哦。已经结束，因为我太太一直交代说，你不要讲太多啊，讲太多哦，那个超过时间哦，人家哦，那当然我会尽量赶快讲完哦。好，那我们看这讲到前言哦，好，那我们来看传讲神国的道，那我们再看看什么叫神国啊？神的国在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神的统治哦，王权跟主权哦，所以神的国就是神实际在掌权的位。地方叫神的国，如果神的国对不对？他在那个地方没办法去掌权，那这个他就不叫神国嘛，是不是？如果今天这个国家美国，它本身是由外国人来掌权，什么都要外国人来定法律来做执法，那美国叫美国吗？你不能讲啊，那不是啊，那是殖民地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以这个原来文章的意思就是说，王神作王实际的掌权跟治理哦。那这个来讲，广义来讲，这个全宇宙都是神的国，为什么？因为万物是什么？被造是按着神的旨意被造，这是在启示录讲的，是不是？罗马书也讲什么？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最后要归于他。所以整个宇宙万有都是谁创造的？神啊！所以他有没有主权？他有主权。那对于人来讲，是不是我们人是怎么被创造的？我们都知道创世纪他讲到说什么，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去造，是不是？这他讲的。以赛亚书说，他为他的在我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了他的荣耀，我的荣耀去创造这个人。所以人啊，需不需要在这个神的掌权底下？也需要但是神对人真的是非常好他对万物来讲没有给他们选择机会，但是唯一给人有个选择的自由的意思这点你从创世纪第三章你就看得到，那我就不多说了所以这广义来说，全宇宙都是神的国然后呢，狭隘的说就是尊重顺服神掌权的人的集合就是神的国。那这个以地上来讲就是什么？除了基督徒以外，当然聚在一起就是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是不是？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这个教会重不重要？非常重要。请记得教会里面谁在掌权？神，不是任何一个人其实你这个传道人非常非常有恩赐，还是神只有这样，那才能够真的彰显才能够实现教会在地上它的目的 好，所以他这边有一个，路加福音我写了一个圣经嘛，他说人也不得说看来在这里，看来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们常常讲说一件事，什么远在天边呢、啊？近在哪里、啊？眼前呢、啊？但是神的国在哪里？里面的更近了、啊，是不是？只要你怎么样顺服神的掌权，哦，听神的话，有了神，耶稣说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人，这个人就是爱我，我父也爱他。只要你能够遵行神的话，哦，在生活当中来活出他的见证，神的国就在你里面。哦，好，这是第一点。那我们再往下看，这是神国的现状。好，那第二个哈，神国的现状哦。好，现在已经来到哈，尚未完全哈。那我们看马太福音这边怎么讲？他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这是耶稣讲的哈，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他赶鬼。”就是神国临到里面。那这边讲到有个神的国，对不对？那还有个什么国？撒旦的国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世界是握在谁的手下？撒旦的手下。所以这世界你就发现说，这个世界哦，怎么这么乱？就国家很乱啊，整个世界很乱，但人也很乱啊，乱七八糟，走到哪里你就觉得怎么样？很不安全啊，是不是？为什么？谁在掌权呢？撒旦，因为撒旦都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是不是？所以他这个要是怎么样兴风作浪啊、哦、所以当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以后啊、哦、这神的国就降临，他就把这个人啊从什么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从撒旦的国度迁到光明的国度。这刚刚我们唱诗歌也是这样，我们在传福音就是怎么样拯救灵魂啊，把这些人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哦，这是神国的现状哦，他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所以这些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刚刚讲到说，在使徒行传28章哦，他最后一节是不是我们要传扬神国的道，还有呢教导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在做这件事。那要做到什么时候？有人说啊，28章完了好像没结束，那现在29章谁在写？就是基督在写嘛。但写到现在不晓得第几章，我不知道，可能1000章、2000章，因为从2000年到现在吧，一直在写、啊，哦，那写到有一天呢、啊，神的国就会降临，真的降临。那什么时候它会降临？那我这边没有讲哦。那当然，你如果去读启示录的话，它在第11章的时候，哈、哦，当那天使吹第7号的时候啊，天上又大响声，他说这世界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真正神的国完完全全的降临在地上，我们还要等，要耐心的等待。但是我们要准备啊，等待谁？耶稣再来，他来的时候，神的国一定会降临。哦，这是千年国度。那千年国度完了以后，还不是永远的？哦，撒旦要被放出来，然后他又带领着雅各哥哥、啊、这些人呢、啊，哦，来抵挡那个抵挡神呢、啊。那最后。当然失败嘛，最后怎么样？他就被丢到无底坑去了，到火湖了，哦，然后到你看到21章的时候啊，哦，使徒约翰他看见什么？新天新地，旧有的天地都没有了，海也没有了，哦，圣城新耶路撒冷降临了。那时候真的神的国就永远永远永远在那边的，哦，那我们跟他这个国有没有混？有，哦，好。好，这是讲到神的国的啊、哦、现状。那我们再看神国的呼召，那你怎么进神的国啊？这个就是我们看那个马可福音讲到说，哦，末日期满的神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信福音哈、哦。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哦，你要怎么样？要悔改，对，我们在传福音也是这样嘛，要悔改，然后呢，要相信哈、哦，然后还要重生哈、哦。约翰福音第3章第3节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哦，然后第3章第5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所以要悔改，要相信，要重生。哦，这个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哈、哦，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哈、哦。好，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哈。哦， 好，那神国的实际啊，就是一个神国的生活啊。我刚才有讲嘛，神的国哈，你爸爸想就说，哎，德国，我有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就在这样想，德国或者是英国、法国，哎，想到法国就是什么，法国巴黎铁塔哈，凯旋门是不是？那些人啊，是不是都是哦？我去过欧洲，你就知道他们欧洲人怎么样，两点三点就怎么样，就开始在那边吃什么下午茶，是不是？那你会发现说这些人都不用上班了，对不对？哦，你会这样想，但是神的国是怎么样？哦，实际上他就是哦，我刚才讲神国的一切就是怎么样？耶稣在地上所行所教导那些事，所以神国的活出神国的生活，我们看罗马书讲说，哦，因为神的国不在吃喝啊，只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公义是指的是什么？这个是公义，是神的性情。神有很多性情啊，像公义、圣洁、爱，这个都是神的性情啊。然后呢，这个公义是什么呀？就神的公义啊，或者神，或者我们讲的什么啊？神的义啊，哦，这个是讲到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正啊，哦，无私。然后呢，道德完全，就这个就是说百分之百完美了，非常的完全没有瑕疵了啊，哦。这是讲到这个公义啊，哦，这对神来讲，那对我们这个人呢，啊，哦，是说我们这个人跟神的关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哦啊，然后在行为跟思想上，你要符合神的怎么样期待，这个叫公义啊，哦。好，所以他说在乎公义啊，哦，和平就是平安嘛，圣灵中的喜乐啊，哦。好，那这个讲到是什么？讲到说公义的话啊，哦，是对我们来讲，所以我们这个人啊，要学习像神一样的公义，对不对？你要很正直啊。然后你要怎么样？要圣洁啊，道德行为没有瑕疵啊，这难不难？很难，但是没有关系，神会帮助我们哈，哦。那和平，这个平安是对什么？对别人啊，哦，对别人你要怎么样？要平安，你就要饶恕别人，对不对？要宽恕别人啊，哦。然后呢，对神呢，这个圣灵中的喜乐是对神哦，你顺服了神，让神在你心中掌权哦，你自然就会有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看见是怎么样啊，哦？你如果神的国在乎这个公义啊，只要我们这个人哦行公义的话哦，你就会带来什么？人跟人或者神之间，你都会带来和平平安。那有这个平安的以后，你自然会怎么样？你就会带给你一个喜乐，而且这个喜乐不是外面哦环境的顺利带来的那种快乐，是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他是讲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不要在乎吃喝。那吃喝是最在我们地上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嘛，是不是？人都要吃要喝啊。但是即使这个你也不要太看重哦。那只要更看重怎么样？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啊，哦。好，这个就是讲到神国的事哈，哦。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耶稣啊，哦，主的行事啊。好，刚刚讲到说。这个路加讲说，他前书里面讲到什么？从耶稣开头开始所行所教训的事嘛，哈，从他开头降生到什么时候？到被升到天上去，哈，啊，的事。那我们看这个就是讲到说，主耶稣的事哦，就是指他在世上啊，这是我们在四福音所看见的啊，这历史的事实，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哈。好，那第一个我们看主耶稣的降生啊。你看降生，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并是独生子的荣光，是不是？哦，所以你就发现说，耶稣这个人的他的什么呀？他的位格，他是神，是不是？”他的位格他是神，然后他道成的肉身人，所以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什么完全的人，是吧？你有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他是这样子的？没有。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基督教是有个教主，我们基督教没有教主，我们基督教是有什么救主，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救主是什么？很特别，是不是？你这个要不要去跟人家讲？你们那个宗教好是好了，但是呢，你们那个教主还是人呢， 我们的救主啊，他是完全的神啊，完全的人。就讲到说什么，就讲到这样，他说有恩典有真理，注意看，有恩典有真理。他下面还有讲啊，哦，这四旬他还讲什么？不是四旬，使徒约翰还继续讲，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呢，恩典真理是由谁来？耶稣基督来了。恩典跟真理这两个是有点怎么样对立哦？恩典是什么？没有条件的给你，是不是？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白白恩典得到这个救恩，是不是？真理指的是什么？真理就是讲到说，哦，这个真实啊，哦，完全绝对的真实，没有虚假啊，哦，而且它永远不会改变，这叫真理啊。哦，所以讲到恩典，就讲到神的慈爱、怜悯这部分的。那真理讲到哪里？神的公义跟圣洁，他的要求那部分呢？那这两部分呢，都要平衡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哦，你在讲神的爱非常好，但是讲神的公义圣洁要不要讲？要讲啊！为什么？你如果只有神的爱啊，哦，真理，你只有神的恩典没有真理的话，那我告诉你，这些人会怎么样？无法无天，浑身怎么样？反正神的爱很大嘛，恩典很大嘛。我们礼拜天不是在讲到什么？第七章讲什么？啊，你们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但是你可以因为这样你就去犯罪吗？断乎不可，是不是？也谁讲的？保罗是不是讲的严重啊？你怎么在罪上死的人，你怎么可以再继续犯罪呢？这不行，啊，因为我刚才讲嘛，我们是在神国的百姓啊。彼得说我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啊，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呢，是不是？所以哦，这个啊，有恩典没有真理，无法无天。但是过度的强调真理啊，要求啊，这个会变成什么？你知道吗？变成很苛刻的律法主义，是不是？好不好？不好，是不是？因为家里的话，你用恩典去对待你的小孩啊，完全不要求，你觉得这个小孩会好吗？无法无天啊，什么事都可以干啊，是不是？如果反过来讲啊，你用军事要求你的小孩啊，什么事都要什么规规矩矩，这小孩子可不可怜啊？可怜啊，所以你要怎么办？学耶稣啊，有恩典还有怎么样？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你就发现说，神国的事是不是？那神国是在天上啊。以我们这种在地上的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怎么会想的看？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什么事啊？所以神国的事借着谁来彰显？就是耶稣。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过神的，啊，只有在神父中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你看见了耶稣，你就看见谁？看见神，就这样。好，哦，好。所以第一个哈，哦，那再来后面当然是除了降生以外，我刚才讲他的一生里面。有四件事嘛，降生，然后受死救赎，对不对？好，那这个受死啊，我们看他怎么说？他说，因为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哦，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哦，然后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啊，因他的身得救，是不是？所以他的死就是，其实他有两，应该是有他的死是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他借的死败坏谁，长死权的魔鬼，哦，让这个死本来这个权柄在哪里，魔鬼的手上，但是主耶稣已经把他抓回来了，哦，然后呢跟神和好，哦，记忆和好，然后也借着他的生，就是他的复活得救。这个得救不是讲到说我们受尽以后，哦，我们就得救，那不是这样子而已的。哦，我们受尽以后是什么？得救了以后，你罪被洗净了，对不对？我们灵活了，但是这样不够啊，他还要怎么样？哦，还要灵的得救以外，还要魂的得救，就是我们现在在读罗马书讲的。他讲到什么？你受尽以后是称义，是不是？神不看你的罪啊，但是你接着要做什么？生活中要怎么样？成圣，你有没有看到？他是不是讲，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恩典中啊，你不要再去犯罪啊。既然你看罪是死的，在罪上已经死的人，你怎么还要继续犯罪呢？那不可以哦。所以罗马书其实他在讲的话，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那我们就继续往下， 往下去读哈。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他的受死哈，那死当然是不能怎么样，拘禁这个主嘛哈。那我们再看往下看。好，再下看下一章。好，那再来就是复活哦，这个得胜嘛哈。好，我们看罗马书一章四节，他讲到按圣上的灵说，啊，因为从死里复活，就一大人显明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哈？所以他怎么样？他就是刚刚就是说讲到神的儿子嘛。那他复活以后啊，哈，他就是胜过了罪恶。刚刚讲这罪恶死亡，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第一章他讲到什么？他说这个耶稣啊，他说我是首先是末后的。我又是存活的、哦、曾经死过然后活过来又活到永永远远，他说手里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你看这 是神的复活、哦、这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当然复活的话，这你如果要把它讲透，可能还要好几堂啊，或者是你要开一个、哦、开一个那门徒训练的课来讲、哦、那我们今天就不讲了。那最后呢，他升天得荣，对不对？以我所说一章二十节讲到，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应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是不是？所以借在耶稣升到天上去，升天以后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等待仇敌怎么样坐他的脚凳啊、哦？那有一位传道同工就讲说，他在等待，他在等什么？他等耶稣再来嘛，对不对？等他再来嘛？那请问一下，他再来有没有什么条件？耶稣再来，你说我等了好久啊，对不对？我就常常听那个啊、哦，先前的那些讲员啊、前辈啊，他说，我们可能会看到耶稣再来，后来都没有啊。那现在呢？我年纪很大，我也想说，耶稣再来我看到，但是不见得看得到。所以耶稣到底在等什么？他等待仇敌坐他的脚凳。我刚才讲嘛，神的国真正降临是在什么时候？是最天使吹第七号的时候，好、哦，那时候已经到最后了，最后七年了。在等待仇敌坐我们脚，在等待我们，在等什么？在等教会啊！因为罗马书讲什么？他外邦人的数目满的，以色列全家得救，耶稣就来了。这外邦人的数目满的，就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你要去传了、啊。当这个得救的人数满了以后，然后再加上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耶稣就来，哦，这个是讲到说，这讲到他升天，哦，得荣。好，那我们再看下一章。好，那耶稣刚刚讲到前面四种，什么降生，然后受死、复活、升天，这个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2000年前的事情了。那现在呢？耶稣是不是坐在天上就怎么样，翘着大二郎腿就在休息等着看？不是。他在做事、哦、我们看他现在在做什么事，在圣灵中、哦、他在做我们跟神之间的中保。我们看希伯来书啊，7:22，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什么叫中保？中保就是保证人啊，担保。哎，你在立跟银行贷款买房子、买车子的时候，银行一定会叫你什么？找个保证人嘛，是不是？找个保证人让你就画呀，万一你钱还不出来，他找谁啊？找保证人。你在办移民的时候，要不要保证人？要啊，是不是？他怕你来这边哦，你没有收入，那拿他的钱，是不是？所以你如果没有办法养活你自己，那美国政府就找谁啊？保证人，哎，这是你保证他的，所以你保证要养他，是。所以这个中保重不重要？很重要啊。所以如果今天没有中，耶稣在我们。在神跟我们跟神中间当中保了，那我们就很惨了，是不是？我们犯的错啊，有耶稣会跟什么神美言几句，是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祷告神啊，耶稣会怎么样？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跟他说：“哎，这个人不错啦，哦，可以给他啦，是不是？是不是啊？好不好？好啊，好、哦。然后那神就把怎么我们所需要的啊、哦，不管你是安慰啊，你要医病得治啊，这些东西他就怎么样？就给我们，这叫中保。所以有这个中保啊，哈、哦， 这个中保，那我们呢？我们在地上就知道说我们有什么，有一个很大的靠山。那个靠山叫谁？就是耶稣，神的儿子啊！哈、哦，好，这是第一个他现在所要做的事。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当然就差派圣灵嘛！哈、哦，是啊，耶稣升到天上以后，坐在宝座，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啊、哦，他差遣圣灵啊、哦。我们看约翰福音14:26，他怎么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是不是？所以保惠师，所以以现2000年这之间呢、啊，那耶稣有没有回来了？回来了，但是他不在肉身里面，他在哪里？圣灵里面回来了，是不是？好、哦，那这个保惠师啊，你注意看哦，他说保惠师啊。他讲到说，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要将他一切的事指教我们。这边只是讲到圣灵一个工作，当然圣灵的工作很多了哈。但是我们单看这个的话，他是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第一个，保惠师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就是告诉我们哈那些真理。什么真理？耶稣基督所讲的、所做的那些事情啊，啊，这是叫做客观的真理。就像说，我现在讲台在讲啊，就是什么？就是一切的事告诉你，当然要有圣灵来启示我们的啊。那第二个呢？他说，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这个叫什么？主观的经历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常常你在生活当中碰到某一件事情啊，哈，你会发现哦，那个圣经的话就砰跳出来，你有没有发现这样？要想到哦，原来这样子啊，原来那句话我当时不明白，或者是好像听人家讲好像什么，好像在隔靴搔痒，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忽然之间呢、啊，那件事拎到我身上了、啊，跳出来，我想那件事就叫什么？叫你想起来他所说的一些话，这样。好、哦，比方说耶稣讲啊，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是不是？有人打你左脸了、啊，你右脸要拿给他。打对不对？你一直想说这个怎么可能有人要打我手里，我又有人给他打。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你有时候在世上，在地上的时候，在你家里啊，哦，在工作职场上啊，在教会都好啊，有人来羞辱你啊，讲话不好听啊，让你觉得感到你被冒犯的，是不是？你反应是怎么样？我马上反驳，对不对？据理力争，是这样吗？但是耶稣不是啊，他说什么呀？打你左脸哦，有人在给他打，这个是很羞辱人的事啊，对不对？你在光庭大庭广众之下被这样打，是不是觉得很羞辱啊？但是耶稣说你要忍下来，吞下来，看到没有？你就回来想到啊，我开始发脾气了，对不对？他那个人哦，这么对我没礼貌。耶稣说哦，打我左脸，我右脸给他打。当然我不需要故意哦，把右脸拿给他打。但是我说我要忍下来，你看到没有？那句话在你身上有没有功用了？有，就这样。所以最好的读经方法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当然不是说你在教会读经不好，而是说你在生活当中哦，神一点一滴的在教你啊，这种是在第一手的。所以我常常讲哦，你在读神的话哦，那你要最好有第一手，第一手的经历是什么？就是你的经历。那你在听别人讲，那可能是第二手或第三手哈。好，那第三个就是建立教会哈。当然刚刚讲过了，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怎么样哈？教会是他身体是充满万有所充满的嘛，那这个也是一样，就刚刚有讲嘛，在神国，这个要表示这个神国是的事，就借着耶稣来彰显。但是耶稣的事要彰显是借着谁？是借着教会啊。所以教会要让耶稣来掌权，然后教会也要什么传扬耶稣、哦、他的一些所行所教训的事情啊、哦。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好，那我们看。主耶稣的教训、哦、那主耶稣的教训的话、哦、最他是什么？他的教训跟生活，他是我们生命的榜样、哦、教训生活是神国子民的伦理跟指南。我刚才有讲嘛，他的教训跟生活，教训是言教、哦、生活是身教。所以耶稣在对我们，在对当代的人跟门徒在讲的时候，他这是言行一致，他先有身教，他也有言教，那我们今天也是要学习他这样。那他的教训呢，在登山宝训的、啊、或者三藏宝训里面、啊、他讲了很多神国子民应有的生活跟标准。现在 我大概刚刚有讲，耶稣的事就是神国的事啊，所以你看他在讲什么啊？训众论福啊，他是讲天国的事情哦。他说怎么样？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的。第八个他讲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呢、啊，天国是他的，是不是？你现在看到没有？你就把这些品格啊，虚心的人或者是为义受逼迫哈、啊，跟什么？跟神的国、跟天国连在一起了。好、哦，他是在讲到这个东西。那他有讲到门徒为盐为光，对不对？他就在讲天国的事哦。哦，你看他山上宝训都在讲天国的事、啊，盐失了味哈、哦，就不够咸了、啊。那这个要把它丢到外面去，任人践踏。所以我们是盐啊。哦，光是什么？要放在刚是要放在灯台上，不能放在斗底下。你要照亮怎样一家人？所以我们是盐，就是光。这个都是我们要，这是都是耶稣的教训的。哦，然后他要论有，你注意去看他来讲哦，他在论的话哦，总共有几条？你知道十个论。所以有人说，摩西在西乃山神颁十诫给他，但是哦。律法是借着什么？摩西传的，啊、哦，那这个主的教训在山上宝训呢、啊，它有一个新的世界，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他讲到什么？论仇敌，啊、哦，论仇恨，杀人的就要受审判，但是你骂人的时候，你就要受到审判，啊、哦，你看那个他的标准呢、啊，远高于怎么样？摩西的律法。那爱仇敌是不是、啊？刚刚讲到嘛，哦。人家打你左脸，你右脸给他打；人家拿你的礼仪啊，你外衣给他；人家走逼你走一条 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嘛，是不是、啊？他就说，你如果单爱那些爱你的弟兄啊，他说那个税吏也可以做啊。你如果担起你弟兄的安，他说外邦人也可以做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所以他就讲了，你们要像爱啊，像天父一样完全的爱，这个是他的教训哦。那我们要不要做、啊？有。我们要做，但是你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但是没有关系、哦、我们是在基督的学校、哦、这个是你这个伟大的老师他会来教导我们、哦、好，那我们再看他的比喻、哦、你说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比喻很多，他天国的比喻啊，他讲到天国好像什么，有个人在撒种 撒种就有四个田地，对不对？有什么路旁的，有土浅的，有荆棘的，还有好土的、哦，然后就讲到说有个人他撒那个什么撒种以后，又有人哦魔鬼来啊，趁他睡觉的时候撒了稗子，稗子的比喻是不是？还有什么芥菜种的比喻，这个教会当一个芥菜种最小的，后来会长大的一个大树哦，还有把面教放在三斗面里面的膨胀起来，这是讲到教会的发展，你看全部在那里面。那你说耶稣为什么要讲比喻？问他说你干嘛跟他讲比喻？耶稣说我跟他们讲比喻啊，因为这些人哦，听是听见了，听是听不，看是看不见的，听是听不见的哈。那他说以赛亚讲说，这些人哦，听见就算听见的话，听也不明白哦，就算看见他也不知道，因为这些人什么，心油的蒙了油啊，那油就是知往很老东西，这个心就在想什么呢？美好的世界、啊、是吧？他是意思就是这样子的，然后眼睛什么闭着，哦，耳朵发沉，这样，所以他就跟那些人哦，我讲比喻，跟你们我就直接讲，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哦，我们都直接讲，因为什么，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对不对？所以不需要讲比喻啊，好，这是他讲到的比喻啊，哈，所以他的比喻啊，都是也是在围绕神国的秘密，他的什么，哦，他的啊神国的奥秘里面呢、啊，哈。那我想今天是比较简单这样讲，我觉得我是、哦、建议弟兄姐妹有时间你可以再回去把四福音书、哦、把它看一看，那再慢慢好好去默想，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很多、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好，那最后就讲到这个保罗侍奉态度放胆自由、哦、他说要放胆传讲嘛，属灵勇气是圣灵所赐的能力啦、哦、那对抗恐惧压力跟拦阻的属灵勇气啊，所以保罗当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以囚犯的身份被怎么样？被抓。然后虽然当时候的那些百夫长、千夫长对他很好，给他在外面租过房子，但是他还是勇敢的去什么宣讲神国的事哦，跟教导耶稣基督的事的哦，这是他的勇敢的。所以《使徒行传》4:31讲说，祷告完的聚会的地方震动，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你在困难当中，今天你在美国讲福音啊，容不容易啊？简单嘛，因为没有人会辱骂你，也没有在诽谤你，也没有人逼迫你，是不是？但是你如果是到一个环境里面呢、啊，充满着偶像啊，那个充满着对基督啊，这句基督在圣经神的话充满敌意的地方，你要去讲啊，那你就不能靠你自己了，啊，你要靠什么？要圣灵啊。好，那第二点，神的道自由哈，没有人禁止哦。刚刚不是讲嘛哈，他这个他在保罗在被捆的时候，他虽然被捆在这个罗马啊，但是他的讲他在讲的什么传讲这个神的道跟耶稣基督的事啊，没有人能够禁止。哦，虽然人被捆绑，他传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哦被他捆绑的。哦，那其实你去看使徒行传哦，时间差不多了哈。你发现说使徒行传它有三个转捩点的，一到八，你看那一到八节的时候啊，哦，耶路撒冷教会哦，因为施洗约翰被殉道了以后啊，这个才怎么样？这个福音才从耶路撒冷转到哪里？转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当这个福音在这个撒玛利亚这边转了以后啊，它开始往什么？往外邦，往地级转，是什么时候？是使徒雅各被杀的时候，殉道的时候。你看每次啊，教会经过逼迫，有圣徒殉道以后啊，这个福音有没有被绑住？没有，马上什么往外传，越烧越旺啊，火就越烧越旺哦。所以这个保罗也是这样啊，虽然他是一个囚犯的，但是他不惧怕，他还是把这个福音的火都往外去传啊，哦，而且无人能禁止啊。好，我们看最后一章啊，哦，那我们的使命呢？我们要效法保罗嘛，是不是？保罗榜样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嘛，哦，跟教会身上，将囚皇转为神的生活的工厂。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都有很多限制，如果你是家庭主，你可能要负责照顾家里的人，哦，你如果是在上班的话，你有可能手上兼着两三个工作啊，很忙啊，对不对？早上到晚上还要再去上班，哦，那生活本来就不容易嘛，哦，那或者是你生病啊，这根本没有办法移动，那怎么办？没有关系，哦，我们要把这个限制你的地方，它能限制你的人，但是它不能限制你的嘴，是不是？也不能限制你的见证了，所以把它转成神国的工厂啊，哦。所以你越忙的时候，你越要怎么样？要去想到这个耶稣，哦，要想到说我们的使命啊，哦，是要怎么样？要宣讲这个神国的事。我们要使命是要怎么样？教导来遵守耶稣基督的教训的啊，哦，这是这个第一点哈，哦。然后第二点就是坚守传福音跟门徒训练的平衡，就是说不管你在个人在教会里面，这两个方面都要平衡的啊，哦。那不但要传福音，而且你要怎么扎扎实实做好门徒训练。耶稣基督要的是精兵，他不要用兵啊。对，从旧约圣经里去看，基甸那时候要。耶稣叫他去打仗的时候，他拿3万人，太多人了，是不是？结果走了又变1万多人了。耶稣说：“神那种太多太多，最后只需要300人。”你看，300人打仗，从3万多人到这样打，所以耶稣哦，换句话说，我们哦，每一个人呐，哦，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啊，哦，在神的国度里面哦，能成为他使用的人器皿。好，哦，我就停在这边了。